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常常面临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我们对将来有一个盼望。帖撒罗尼迦后书也提到过关于主再来的事情，但是很重要的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在一个未来和现在的一个平衡。换句话说，我们对于将来有一个盼望，我们将来要与主同在，主耶稣基督要将来要把我们带领到与他同在的地方去。这些将来的盼望跟我今天的生活必须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另外一个可能的危险或者不平衡，就是在于我的眼光全部集中在今天，就在现在。我现在所看的、所求的是神今天如何给我祝福，神如何给我的保守，好像我的眼光已经看不见那在将来的一个盼望。如果我的眼光、我所求、我所想的都完全集中在今天这个时代的话，那么很可能在很多患难之中，在很多苦难的时候，我们会失去信心，我们会灰心，我们会丧志。所以如何在未来和今天做一个平衡，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每一个教会都需要学习的。帖撒罗尼迦后书在最后这一段的时候提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说它是很特别，其实也不很特别，因为今天的教会当中这样的事情仍然会发生，而且仍然在发生。因为帖撒罗尼迦后书前面提到主再来的事情，那是关于将来的，而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所提到的是教会当中有一些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东西叫做不按规矩而行？当然在这边它特定是指的有一些人，他们就是说为了某种的原因不肯做工，不肯做工，那么你就没有收入。于是呢，中国人说法就是到处打秋风。什么打秋风呢？这边吃两顿，那边吃三天。那么这样的事情，因此保罗写下一些话来教导我们该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问题。那么很多这是现实生活的问题，我一方面对将来有个盼望，我也期待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可是有一些人可能以为反正主耶稣基督要再来了，那么何必做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呢？于是也许主耶稣明天就再来了，今天呢，今天辞职不干了。可是我辞职不干，可是我吃什么喝什么呢？而且吃那些继续在干活的人，说起来有点矛盾哈、啊。要不干大家都不干嘛，要不吃大家都不吃嘛。嘿，我不干活了，可是我靠你吃饭，你要去继续干活，很奇怪的事情。有一些人把他的寄望放在将来的时候，他放弃了，而忽略了今天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因此，保罗的教导就是说，他要鼓励这些人，凡事要按规矩，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为什么中文翻译成吃自己的饭呢？英文圣经你从来没有看到说 eat your own bread， 它不是这样写的哈。因为中国人吃饭就是一切，所以我们就翻译成吃饭。原文也是的确有吃面包的意思，其实就是过日子，安静做工，靠自己的力量养生的意思哈。所以这边提到吃饭吃饭吃饭的时候，不仅仅是吃饭，比吃饭还多一点。不过中国人的观念，吃饭就是代表做过生活，所以也是对的。那么这个是整个这段圣经所要教导的。因此首先他提到一个教会有一些规矩，当然这边所提到的一个特定的事情，但有些原则可以应用到相当广泛的一些问题。那么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先说明，就是当保罗在这边教导一些所谓属灵的一些原则的时候，他的教导总是一方面提到说一些他曾经讲过的一些话，曾经讲过的一些话。所以像这个第七节，因为不是第七节，这个他在第七节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二节中间好几次他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说，有些东西是我已经讲过的，我已经讲过。像第十节哈，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经吩咐你们说，曾经教导你们吩咐你们说等等。那么第六节里面有提到说，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 就表示说保罗以前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教过，就讲过，他口头讲过所有的属灵原则。他说第一，我口头的跟你说明过了，第二个他强调是我自己给你们做榜样的，那是在第九节，他说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柄呢，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特别是在这些我所谓亲手做工的事情上。但是在所有的事情上，保罗一向是用这样的方式以身作则，我怎么做了我就教导你们，你们就效法我们。当然今天的基督徒大部分都很谦虚很谦卑，或者有点自卑，很少基督徒敢说你们要效法我。我们常常是说哎呀，你别看我啊，你一看我你一定软弱的，因为我这个是软弱的基督徒，别看我别看我，看神呢、啊、看耶稣，哇，看耶稣到哪看了、啊、所以我们有一种说法叫做猴子看月亮，看啥啥也看不见。如果要一个慕道的朋友看耶稣，他看什么看呢？保罗他说的是你们要效法我，正如我效法基督。他自己立下一些榜样，这个是他教导属灵原则很重要的。只有言教啊，只有说了一大堆道理，没有自己亲身做榜样的话呢，这种教训这种原则是没有力量的。那么第三个，当然透过文字，那我们今天来讲就是圣经。那保罗当时又写了一些书信，所以在第十四节说，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他写下一些东西来，他不但说了，他不但有亲身的榜样，他有一个文字留下来。那么在这些事情上，我讲保罗用这个三个方面来教导一些啊属灵的原则。那么这是一个一般属灵原则教导的方式，那么我相信在今天也是如此，任何属灵的原则我们需要重复的口头的教导。但是感谢主，我们也有圣经的依据，但同时教导的人必须用自己的生活，用自己的见证，用自己的榜样，否则的话我们的教导是软弱无力的。所以今天在教会的里面，不单是讲道的人，在主日学教导最困难的不是要找一个有口才的人，主日学教导最困难的是找到一个老师他能够活出他所教的，这是不容易的。当你在神学院受过训练，做过一些教导，甚至你把老师的东西稍微重新编组一下教都很容易的，唯独你自己要活出你所教导的原则，那是不容易的。但是当你能够用言语，用你的自己的行为，再加上圣经的一些文字，圣经的一些明确的教导，来作为一个属灵原则的教导的话，我想我们的教导是能够发生功效。第二个，这边所说的所谓的规矩是指什么呢？特定的来说，是谈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自力更生，不是说我们没有爱心，而是说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靠主的恩典，靠主给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的智慧，能够养活自己，能够养活自己。养活自己并不只是为了养活自己而养活自己。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前我们曾经也讲过，不过值得再重新提醒，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保罗说过这样类似的话，他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他提到是一个特别的例子，过去有一些人信主以前可能是偷窃的，什么叫偷窃的？他可能是小偷，但也可能他不是小偷，他在公司当经理，但他是偷窃的。他偷什么？偷公司的钱、啊、你知道官越大偷越多的，小偷只能偷你口袋里几毛钱，官越大了可以偷很多钱的，贪污的也算是偷窃。但他说从前偷窃的以后不要再偷，要劳力，用自己的劳力努力，用自己的本事亲手做正经的事业，这样子可以养活自己，不但养活自己，而且有余你可以分给别人。所以自力更生的主要的目的不是只是养活自己，而是透过这种方式我甚至可以帮助真正穷乏和需要的人。那么这个自力更生这个原则在圣经当中是常常提到的。那么等一下我们还会再从好几个圣经里面来看同样类似的这个原则。那么 显然的，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个问题似乎格外的明显或者格外的严重。那么当然，我说过，帖撒罗尼迦后书前面有提到主再临的这个教训，很可能有一些人游手好闲，不做事，不赚钱，然后靠别人过日子的，很可能是跟主再来的这件事情使他们产生了一个错觉。所以因此帖撒罗尼迦后书前半段他提到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前一本书也曾经提到过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好几处都提到类似的问题。譬如说帖撒罗尼迦这个前书翻到前一本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他也有提到要自力更生，第四章第十一节他劝勉弟兄们怎么说呢？第四章十一节，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他有提到要亲手做工，办自己的事，然后呢，这样的话呢，你自己没有缺乏。那么他在说什么呢？显然暗示有一些人不亲手做工，那么以至于自己有缺乏。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四节，他又再一次提到，那时候比较严厉的话，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这边有一次提到不守规矩的人。那么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刚所读的这一段就有三次提到不按规矩，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四节也有一次提到不按规矩，就是说不按圣经的教导，不按神所给我们的启示，因此不按规矩。那么因此有一些劝勉的话，警戒的话。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用了好几次一个非常严厉的字眼，叫做吩咐。第六节，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吩咐这个字在希腊文是一个军事用语，就是命令，最好的翻译就是命令。吩咐还比较客气一点，我吩咐你们，如果是将军的话就是我给你个命令，你要这样做，非要这样做不可。然后第十节，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曾经吩咐你们说，第二次，第三次，在第十二节，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第三次的吩咐。第四次，中文的圣经不翻译成吩咐，翻译成另外一个字，第十四节，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听从那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跟吩咐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只是字根字尾巴呢有一两个字母不一样而已，意思是一样。不听从也就是不接受我们的吩咐，意思在这里，是吩咐的一个反面用语。那么当然在第三章的前一次第四节已经又提到过一次吩咐，那次是一个正面的，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保罗用非常严厉的口吻，而且用很有权柄的口吻说，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或者说命令你们。所以这是非同小可的，表示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说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到了第二封书信保罗要再一次强调，而且用更长的篇幅来谈论这个问题。事实上在整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的篇幅当中，两个段落是最长的，一个是谈到主再来的，第二个段落最长的就这一段，谈到有一些人不按规矩而行。那么不按规矩而行的人，教会要怎么处理呢？我们称它为教会的一种惩戒，惩戒英文叫做 discipline。 在华人教会很少人谈论过教会惩戒，很少人真正的实行教会惩戒，可是这是教会今天的问题。因为教会不施行惩戒，以至于教会的里面，我们中国人叫做龙蛇杂处，就是精灵鬼怪的一些东西都在教会里面出现，这可能对教会的形象造成很大的伤害，同时对于这一位用宝血救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的名声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羞辱，等于说我们羞辱主的荣耀。因为在教会当中有一些基督徒不按规矩而行，而教会却任由这样事情的发生。 所以这段圣经里面约略的提到一些关于惩戒的一些教导，那么我先把这些先说明，然后我们回到经文的里面再来详细来谈论这一部分的问题。关于教会的惩戒，第一个，什么时候需要教会惩戒，就什么时候教会需要来作为一个惩戒的，意思就是说有不按规矩有偏差的时候需要做一些处理。那么我想很明显的就是教会惩戒的情况，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信徒，他们有公开的、明显的、有意的，而且连续的触犯圣经的教训的时候，就需要惩戒。所谓的公开的，就是说不是私下里谁都不知道的，是个公开的行动。第二个，它是一个很明显的、很明显的抵触圣经的教训，而且是有意的，不是无意中。稍微犯了一个错误，是有意的去违反这些东西，而且是连续性的，那就是说不是偶尔做了一个错误，这样的情况下他可能一个认罪悔改就解决了，不需要动用到所谓的教会惩戒。但当他是连续性的时候，你需要教会惩戒。那么有什么情形是这样子呢？很多，可是我知道大多数的教会都不处理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常说基督徒要有爱心，爱心是圣经当中提到最多也是最被基督徒滥用的一个字。我们大部分对爱心是完全一无所知的，我们纵容罪恶叫做爱心，这不是圣经当中的爱心，惩戒反而是爱心。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曾经提到，保罗告诉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教会里面发生一些事情是应该要处理的，应该要惩戒的，结果你们没有处理。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这样行这样事的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什么意思？哥林多教会发生这样事情，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什么意思？他的父亲可能娶了个小老婆，小老婆可能年纪跟他儿子都差不多，然后也许他父亲过世了，儿子跟继母也许同居了，也许结婚了，也许干嘛了，反正有淫乱的事情。他说这种的事情就是在外邦人中，就是没有信主人当中都做不出这种邪恶淫乱的事情，而你们居然有，而且你们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这样的人赶出去。为什么会自高自大？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自称，你看我们都有爱心，这个人做了这么坏一件事情，不过我们还是用爱心包容他。保罗说，拜托，你拜什么爱心，还自高自大，你们简直是不知羞耻。所以保罗话很严重的哈，他怎么说？我虽然不在你们那里，第五章第三节，我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样事的人。因此他后面说什么呢？我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第四节后半段，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样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教会里面有淫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很多时候我们当成不知道，当成没听见，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就是教会的问题。保罗说这叫做一个面笑，会使全团发起来，会使整个教会堕落，会使整个教会出了问题。他说这种事情连没有信主的人都不一定做出来了，而基督徒做了，而且不但不认罪不悔改，教会还以有爱心来夸口。他说你这种自夸是不好的，所以他后来保罗的教导就是把这种人赶出去。他怎么说呢？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九节，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这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的，就是说自称为信徒，自称是基督徒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或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连吃饭都不可以。这有差别待遇的。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当中，可能有人同性恋，有人有这个婚外情， 有人这个，有人那个，那你是不是都不准跟他们交往？保罗说，不是如此的，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你要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不是罪人的。但他说，如果你周围有一个人自称是基督徒，公然的淫乱，公然的贪赃枉法，你怎么办？跟他切断一切的关系，跟他吃饭都不可以。对基督徒反而比较严厉，对还没有信主的人反而好像跟他吃饭是可以的。什么意思？耶稣都跟税吏一起吃饭，耶稣跟妓女一起吃饭。有些人就批评他说，他怎么跟罪人交往呢？圣经的原则是因为他没有认识主，他心地昏昧，所以我跟他吃饭主要的目的是要跟他建立一个关系，好把他挽回过来的意思。所以我这样做有个目的，对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应该知道神的教训，然后明知故犯。这样的人就是公开的、明显的、有意的、连续的触犯神的律法，这样的人要惩戒。那惩戒的方式之一，对信徒来讲知道，个人而言，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整个教会怎么做，个人而言我要跟这样的人继续来往。当然如果更严重的话，他在这边因为这个淫乱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比我们刚才所提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所提到的不按规矩就是说不做工的来讲严重的多了。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最后是说，他说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就是说没有信主的人轮不到我一个基督徒去审判他，但是审判教内的人岂不是我们该审判的吗？教会是应该审判基督徒的，这个审判不是法庭上的审判，而是做一个道德上的、真理上的一个判断。我们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就应该要有惩戒。那么所以保罗最后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最后一句话是说，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而你们就是指教会应当把那个恶人，就是行淫乱那个人从你们当中赶出去。你应该做这样的事情，而不是以夸口说因为我们有爱心我们就包容他做了什么坏事都没有关系，这是错误的。所以惩戒是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的，但是当然倒过来说要小心，不要小题大做，不要把一个人可能只是小小的一件事情然后要来公开惩戒，然后动不动就是惩戒啊，这个极端你要小心，不要过分的把一些可能是不太明显的而且不是有意的是偶尔犯错的这种事情一定要动用到所谓的教会惩戒。可是倒过来说，你不要把那个公开的、连续的、有意的触犯圣经上的原则的这些事情，而且是基督徒公开这样做的事情，视为一个好像用爱心可以包容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惩戒的一个需要。第二个，惩戒的本质，就或者说惩戒的方式，其实我们在惩戒的时候，在中古世纪的时候，惩戒有一种方式杀头的。圣经上可从来没有用惩戒到一个地步把这个人这个头砍掉，为了要挽回他的灵魂，头砍掉灵魂就回来了。那这个不是圣经上的教导，圣经上从来没有用这种的方式来作为惩戒，主要的就是切断教会或者说信徒跟这一位你可以说犯罪犯错的信徒之间的亲密关系。所以圣经上是用这样的话来说，就是吃饭，西方人不懂，中国人懂的吃饭是什么意思，因为跟他同桌吃饭表示有关系的啊。那么犹太人也很懂这个吃饭，尤其犹太人吃饭是用手扒饭的，他们吃手扒鸡啊、手扒菜啊这样，所以那他们又很讲究洁净啊。所以同桌吃饭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手一起进一个菜盘里捞菜的。如果你觉得这一个人叫做道德上不洁净的话，我跟他一起捞菜的时候，在犹太人认为我就不洁净了，所以吃饭是非同小可的。这个有罪的人我是不跟他吃饭的啊。那当然我刚说过了，特别是指同样自称为信徒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一起吃饭，圣经上为什么说禁止，就是不要跟他有亲密的关系，要跟他某种程度的疏远。当然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对不同的状况有不同的处理，包括第十五节后面提到说不要以他为仇人，仍然要劝他如弟兄。 所以跟他断绝或者停止这种亲密关系的意思，并不是把他看为仇敌，不是用中国大陆的做法斗臭斗倒斗垮，不是斗啊，你这个惩戒，你要跟他疏远的关系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等一下会提到，是要把他挽回过来，这是真正的目的，不是要去羞辱他，不是只是要把他赶走，而是要透过这种方式，是让把他带回到神的面前来。但是惩戒的方式，其中主要的就是跟他的关系方面要有一个中断。惩戒，那么谁来做这种惩戒的工作呢？有个人的，有教会的。那通常我们在说教会惩戒，指的是指集体的教会的。耶稣曾经有一个教导，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你再翻开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么我想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教会惩戒的一个原则，在我们修改的这个教会章程当中，对教会的惩戒有比较，比原来的章程想得更详细一点。我们也有提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原则。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五节，马太第十八章十五节，他提到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惩戒，这段短短的这段圣经里面提供几个很重要的惩戒的一个原则，当然他最后的责任是提到最后是教会。程序是这样，第一，如果这个人做错了一件事情，得罪了某一个人，那么首先是一个对一个，被得罪的人要去告诉这个得罪他的人，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先从个别的，不要说任何一件事情发生立刻教会就开始惩戒，或者说就公诸于世，或者去登报纸这种之类的啊，这是不合基督徒的做法。首先是一个对一个，要个别指出他的错来，如果他愿意认错愿意悔改，那么他就说你就得了你的弟兄。所以这表示说整个惩戒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得回你的弟兄，而不是用这样惩戒的方式来好像破坏一个人的名誉，或者把他打垮打倒，不是，主要的目的要得回你的弟兄。因此第一，一对一，第二个就是两三个人以上对一个。这个两三个人的意思不是要来审判或者是公审大会，而是在什么呢？两三个人因此有这个可以对证啊，句句都可定准。当到两三个人出动的时候，要记得问题已经非同小可了，因为再下一步就要动用全教会了哈。所以两三个人的时候，这两三个人当中除了当事人，可能有两三个是见证人，不一定是教会里面的牧师长老执事，这些领导人可能就是一些见证人，但是有两三个。那么当两三个人的时候，是希望把话说清楚说准确，然后让对方还是有一个悔改的机会。但到第二步，如果说还是不听，就是不肯悔改的话呢，就告诉教会。那告诉教会的话呢，那教会里面就是由教会的可能是牧师传道或者是长老执事，总而言之代表教会的人来出面，来等于说所谓的审判，或者说来了解事情的真相，然后做一些处理。那如果确实是有错的话呢，圣经上说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就是把这个人自称是基督徒的，就是说列为非基督徒，那么过去的说法就叫做开除教籍，英文叫做 excommunication。 excommunication 就是沟通关系嘛， x 就是把它 cut。 那么因此在第三个阶段之后，教会的处理的最后结果就是断绝这一位自称是基督徒的弟兄或姐妹跟教会的所有关系。那么在过去的做法里面，包括不准参加圣餐，当然不准参加教会任何的侍奉。那么在过去的时候，可能中古世纪甚至说我们有人站在门口，你要进来教堂做礼拜的时候不准进来，这种之类的。在中古世纪的话，开除教籍是不得了的。以前有一个德国皇帝，他呢反正跟教皇过不去， 然后闹，有一天教皇就宣布开除教籍。一开除教籍，德国皇帝就不能做皇帝了，因为皇帝都要教徒。结果这个德国皇帝呢，哇，事情非同小可，于是到教皇那里去认罪。教皇不理他，不理他怎么办呢？那天下雪，天气很冷，德国皇帝在教皇的住宅门口大雪天当中站了七天，没吃没喝，站在大雪当中表示虔诚的忏悔。七天之后，教皇说好吧，进来了。 OK， 皇帝就回去了，做皇帝了，不然就没了。所以中古世纪的话，开除教籍是非同小可，现在开除教籍呢问题不大。Lexington教会不收， Parkes Church 收的，更近一点归教会也收的。所以开除教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所以现在来讲，开除教籍这个好像没什么重要的，但重要的不是说在这个教会或那个教会被开除会员的资格或者怎么样，重要的是在神的面前，当一个人真正到这个地步，被所谓的中断这个信徒之间的交通的时候，其实也等于在神的面前，如果是事实证明的话，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已经不再是被认为信徒了。所以你到别的教会去，别的教会反正也不知道你的底细，你怎么进去怎么出来谁也不会知道。神鉴察人心，这个才是重要的地方。但总而言之，教会是有惩戒的最后责任，最后责任。我强调说，不是每一件事情一开头都要教会出面处理的，一旦教会出面处理的时候，用今天的话来讲，一旦主任牧师出马的时候，你就得小心了，下一步或死或活了。那当然并不是说所有事情都要瞒着我偷偷做，其实很多事情我没出面我也知道，只是我就说第一步个人之间去处理，能够解决我即使知道了，感谢主得回一个弟兄，如果再不行两三个见证人去，我仍然不一定要亲自出马，也希望事情有一个妥善的解决。如果再不行的话，好，教会就必须出面。那那个时候可能牧师传道长职等等都有几个代表都必须出面来处理。那到了处理的时候，如果告诉你一个人如果犯了这样错误，在我们教会历史上过去好像从来都没有这么做过，感谢主从来没有这么严重的事情发生过。但是我会告诉你，如果我们教会有人真的不守规矩，而且是非常严重的，像哥林多前书那样的什么淫乱啊这种事情的话，我会告诉你，我即使不登世界日报，周报上会登记开除会籍。你可以到 Great Chapel， 你可以到 Park Street Church， 你可以到任何教会去，我可能管不了你，但我知道可以让你知道开除会籍，这是公开的，我不会偷偷的开除你还生怕你知道，不会。如果开除会籍那就是公开的，我当然不会去登世界日报，也不需要去登世界日报，不过我会让信徒们知道这一位弟兄或者这一位姊妹他是明知故犯违反圣经的教训，我必须公开的声明教会跟这一位自称是弟兄或姐妹他违反圣经的教训，又屡劝不改，断绝一切关系。但是目的仍然不是要去羞辱他做别的事情，希望他能够回转。所以惩戒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出于爱心。那你说已经惩戒了还有爱心吗？当然有啊，我们做父母都知道，你孩子不乖打他屁股的时候，你是心情不好呢还是爱他呢？爱之深责之切，爱的深，太太爱你爱的深的话会掐你掐得比较凶了。父母打孩子是不爱他吗？当然不是。同样教会执行惩戒绝对不是说教会不爱那个弟兄不爱那个姐妹，惩戒仍然是出于爱心的。但是也的确是父母打孩子也许是出于爱心，不过我们做父母的也都了解，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吗？我会说天下父母都有点不是，父母不都对的，有时候 本来是为了爱他，不过打他打了火气就来了，你知道，趁机多打两下，或者呢，打打打的噼里啪啦乱打了都有了哈。所以我们人的软弱是这样的，所以惩戒应该是出于爱心，在执行上，有的时候我们是不容易在分寸上掌握得很好，所以这点是要小心的。惩戒要出于爱心，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提撒罗尼迦后书有提到说，你不要把它看成仇人，你要看为一个弟兄。那么在惩戒上，你的分寸就容易把握。那么还有，当你惩戒了对方可能有悔改的心的时候，那你出于爱心的话呢，你就要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问题。所以在哥林多，我就说刚才哥林多前书提到有人犯罪，那么保罗讲了很严厉的话，要做一个惩戒。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封书信同样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就提到好像是当注释家不能够完全了解是不是指同一个人。不过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他提到一件事情，第二章第五节，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很多注释家在研究这个说的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指的前面所谓犯淫乱的人。我们假定是那一个犯淫乱的人，经过教会的惩戒以后，他自己有自责，以至于他让全教会人感到忧愁，就是说这一位弟兄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全教会都忧愁，保罗也忧愁嘛。他说这个是叫人忧愁的人。可是如果这个人受了众人的责罚，有悔改了，那么就够了。既然悔改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犯错了，他有悔改的心，可是真正悔改的话，的确会有点自责，就我这个基督徒怎么这样羞辱神的名呢，我怎么让教会受牵累呢，等等等等，以至于这种的忧愁如果太过，不靠着弟兄姊妹的爱心的扶持的话，他可能就放纵自己，以至于就沉沦了，就说反正神也不要我，我相信我这人太坏了，神不会赦免我了，神永远会把我放在地狱里去了啊！既然这样子呢，他可能就真正就沉沦下去了。所以用爱心把他挽回，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所以惩戒的时候有一个爱心的一个态度在这个里面。最后我刚刚已经说过，惩戒的目的是正面的，是建设性的，为的让他能够回头，这是整个惩戒的目的，免得我们在施行惩戒的时候这个分寸不容易掌握得很好。好，有了这个了解以后，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一段圣经的一些细节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再仔细的来稍微看一下。因此他提到的不按规矩而行，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好像不殷勤做工，要牵累别人。那么所以保罗强调的说，关于一个基督徒如何自力更生的事情，他说不但我教训你们了，第七节，连你们自己就原知道怎么效法我们。因为他说我保罗怎么做的，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作为一个使徒，我都亲手做工的，这是我的榜样，所以你们原来知道该怎么样。如果我做使徒的，做传福音的人，我都亲手做工，何况是一个一般的信徒，他可以不做工然后让别人来养活他吗？他意思说这是不对的。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保罗强调自力更生的时候，他用自己做榜样。那他也提到说，他本来是有权柄，就是说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使徒，他当然可以有权柄，就是说让教会来供养他。但他说我从来没有这么做，不是说我没有权柄，而是说我愿意，我要为你们做一个立下一个榜样。事实上，在哥林多前书今天的虽然主要是讲帖撒罗尼迦后书，不过我们会引用很多的别的地方圣经，因为教会的惩戒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在很多地方有提到，我们把它综合起来看，可以有一个更完整的全面的了解。所以，原来我就用比较多别处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一节， 保罗提到他的权柄，他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工吗？倘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也就是说，哥林多教会信徒是保罗传福音带出来的，全部他一个人带出来的。他说在你们当中至少你可以肯定我是你们的使徒。但是第三节，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靠福音吃喝，也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的人借着我们的侍奉，然后弟兄姊妹来供应他们的需要，难道没有吗？当然答案应该是有的。但是第十二节，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他非常小心地处理这件事情，就是他有权柄但他不用，免得产生一种错觉。你知道在中国教会当中，或者说中国的历史上，有时候我们就说对于这个包括这个基督教圈子里面的传福音的人，有时候我们称他用不好的名称啊，叫做教棍。你说教棍是靠宗教吃饭的，那当然有的是一种羞辱的话，因为世上很多传道人可能是为主摆上很多撇下很多东西，但是我不容否认教会中有教棍的，是有些人滥用这个权柄。那么因此保罗很小心的分寸，就是说我传福音不是为了让我自己得什么好处，所以他有权柄让信徒养活他，但他拒绝让信徒养活他，反而亲手做工养活自己，不但养活自己，甚至养活其他的传道同工，甚至帮助教会，他是倒过来做的哈。所以换句话说，用今天的话来讲，他不收教会的薪水，反过来奉献给教会，他是用这样的方式，为的是免得福音受到阻隔，他为的是要做一个榜样，他用这个榜样来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如果你们这边有人不肯做工，然后要依靠别人的话，他说这是不按规矩而行，他说我要劝诫你们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在我过去这几年当中，在我以前也许因为我虽然也是在教会当执事当长老，也有一些侍奉，也接触一个信徒，不过好像可能我接触的层面或者是范围不太一样，我没有真正的碰过这样的人。这几年我见过，因此我发现这段圣经其实在今天仍然是很贴切的。有一次在某个地方碰到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呢我跟他不是太熟，但他认得我，因为我常常在不同地方讲道，所以我曾经在一个地方讲道他就认得我了。然后后来隔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又偶然地见到他，然后他找我的时候，是他来找我，不然我也不知道他在那个地方。然后找我的时候就谈起他有一个需要啊，他谈起他的需要，那为了了解他的情况，所以我就多问了一些，说这些年你在哪里，在做什么，然后才了解说在最近的这段时间当中他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做，意思就是说他本来是学生身份，跟教授吵架了，所以不读了。那不读书了，那你的身份是什么呢？他有绿卡吗？没有。那现在什么身份呢？学生。那你跟老师吵架了，去哪里做学生呢？哦，他到一个学校注册，那个学校注册，只要注册缴一点学费就有 i20， 不会上课，因为那个学校是没有教室的，没有教室的学校是没有老师的学校，美国有这种学校的哈，没有教室，没有老师，有个小小办公室收钱的地方，只有办公室，没有教室，没有老师的，但是你缴了钱就给你 identity， 有 identity 他就可以拿一个学生身份，所以他一直用学生身份留在这里。那我说，那你每天怎么生活呢？你打工吗？不打工。有人给你生活费吗？没有。哦，那我越听越糊涂了，没人请你，没人给你钱，你又不打工，那么学生身份半真半假，那还另外一件事。那我说你怎么过日子的？哦，有爱心的弟兄姐妹们常常会借我钱。哦，借你钱，你还过吗？没还过。借了多少年了？好几年了。他借遍大江南北，每到一个地方找一些不认识他的基督徒，要找不认识的，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谁，都已经被借过了。 找不认识他的基督徒，然后讲起他的身份，我现在为主大发热心在传福音，然后呢为了传福音当然不做工了，那剩下呢那就看你了，你有爱心吗？有爱心就给我钱，不给我钱那你就没爱心了。于是呢每一次都有点爱心，不爱心都不多，所以爱心只能用一次，所以下次还再找一些不认识他的基督徒，看看那些人有没有爱心。当然他找我不是找，因为他找我的时候不是找一个所谓不认识他的基督徒，他当然是有紧急的需要才会来找到我。他跟我谈的时候，我就马上想要贴他罗人家后书，我就翻开圣经给他看，我说弟兄啊，如果你是一个传道人，我是一个传道人的话，我再对你说一些严厉的话哈。我说作为一个传道人，不要滥用你传道人的身份。如果你自称是传道人，当然神跟你之间的关系我不能说什么，传道人不一定要教授聘教会聘的才叫传道人，不一定要机构聘的才叫传道人，有自由传道人，这我承认的，你是不是我没有办法对你有任何的论断判断。但我说圣经上的教导很清楚，保罗的见证是很清楚的，如果你称弟兄姊妹是借你钱的话，有借要有还，你几年来你自己告诉我你从来没有还过一毛钱，你当然也没有能力还钱，因为从来不做工，你有什么钱还钱呢？那你为什么要叫借呢？如果别人是奉献那就奉献，但你不要开口跟人家说我跟你借点钱，你要说借，你就得有把握要还，你也真的有心要还。如果你是想借不想还，你就别说借，否则的话传道人这个名义不但被你滥用了，你几乎是在滥用别人对你的爱心。我的这个作为传道人是不应该的，我是把你看为一个传道人这样说的哈。当然我那话讲得很严厉，他本来跟我借钱的我不敢说了，当然我不是故意用这话挡住他的口哈。我说你有急切的需要，无论多少说个数字我会给，但是我说你不要跟任何一位甚至是不认识你的弟兄姐妹基督徒随意的伸手要钱，不合圣徒的体统。我很少讲话那么凶的，你们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庄牧师讲话都是那天我觉得我会有点受不了，因为我会觉得如果作为一个传道人你用这样的身份，你常常自我介绍的时候你是说哦我是神的仆人，我是神的传道人，我觉得这个名字神的仆人这个字是非常神圣和庄严的，我非常受不了有人可以用这样的名词但是却做一些事情不合圣徒的教训。这边所说的那些只是一般的信徒不做工，然后他说什么工都不做，第十一节专管闲事，这位弟兄也真的有点专管闲事，他常常我就问他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啊，在做什么啊？我就发现他是游走于各个团契查经班教会之间，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教会，他偶尔在这边出现一下，在这边出现一下这样，那常常有的时候惹出一些不大不小的一些问题。所以我发现这边所说的这些事情不常出现，但是不是不会出现的，而这些事情成为我们的警戒。当然我也遇见过有另外一个情形，是有一位弟兄，他呢他倒不是自称是传道人，他是信主的，至少他自称是信主的，为了种种的原因他自己是有居留权，所以他倒那个问题不大，但他很有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养活他自己。他身体有残障吗？没有，身体健康，精神状况大致良好，虽然我觉得他应该看心理医生的，不，大致上精神状况良好，做工没有问题，上班没有问题，他也读过一些书虽然有些学位没有完成，但是不是没有读过书的。可是当然他告诉我的一些我拼拼凑凑也不能没有办法把他整个的过去的一些东西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图画，但是我确实知道的是他现在就是几乎没有什么正常的收入。那我就问他说那你可以去打工啊，啊去啊，那些人都瞧不起我，去麦当劳做三天不干不干，那些人瞧不起我，你瞧不起我，我也瞧不起，好，那你瞧不起，那 那你做什么呢？于是这边做做，那边做做，大部分是没钱，没钱呢就跟弟兄姐妹到处借钱，又是另外一个，就是不亲手做工，然后有千百个理由。其实简单的说起来，还是你可以说吃不了苦，或者说那个苦也可能是不一定是真正的苦。在麦当劳做事当然不轻松，但是我不相信有苦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中间从国内来的，真的是下过乡上过山的，那个比起麦当劳，哎呀，好太多了。有时候是自尊心的问题，有时候是一些其他的问题，或者有千百的借口，然后不肯做工。那么保罗说得很清楚，不管你什么原因，你应该想办法养活自己，除非你是有残障。我们的爱心是要帮助那些事实上是没有能力自己养活自己的人，我们要用爱心来帮助他。可是身体各方面没有问题的人，圣经上说的，如果照这个原则来说，应该怎么样呢？第十四节，不听从这些教训的人，不要和他交往。如果是我的话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借他钱，我不借他钱，我会看他如弟兄，我不会看他如仇人。各位劝他说，弟兄啊，好好去做工吧，好好去做工，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但是求主帮助你，神也真的能够来帮助你。但是为什么在第十三节提到说，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好像有点突然，因为这个话题一转，不是对那一个不守规矩的人，是对周围的弟兄姐妹。因为你周围如果有这样的弟兄或姐妹在你周围的话，我告诉你，很多基督徒会丧志的，就是说我的爱心都喂狗吃了，我因为爱心300、500、300、500没完没了的，然后不给嘛就良心责备，哎呀，我是不是爱心不够了，最近都不给钱了，再给我给到哪里去啊，给的没完没了的，丧志了。所以保罗在提醒说，弟兄们，行善不可丧志。你周围会有这种人，他会滥用很多的你的爱心，滥用以至于你会觉得很灰心了。我们很容易丧志，我们很容易丧志，因为周围的一些人可能，比如说我们的服事被别人误解了，我们的爱心被别人糟蹋了，你都会丧志。在圣经教导我们，行任何的好的事情不可丧志。为什么？神鉴察人心，另外神给我们恩典，神给我们力量。就算是我凭爱心做一件事情被误用了，被糟蹋了，神纪念，不要灰心，不要丧志，不要收回你的爱心，以至于对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再来的时候说，我们中国人说的哈，一朝被蛇咬，看到草绳都会怕，又来了，又来一个要钱的，这个人八成是跟以前那个一样。哎，你还没有认识他以前，你必须要先做判断了，这个人跟那个人可能是不一样，这个人可能是真正有需要的，真正需要我们爱心去帮助他的。行善不可丧志，行善不可丧志。所以最后保罗用三重的祝福来祝福这个教会。第一，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我们的主是平安的主，赐平安的主，他也给我们平安。那我们也曾经也说过，希伯来文犹太人所用的平安就是一个 shalom， 就是他们平常的问安的话，见面就是 shalom shalom。 台语的教会有一个很好的规矩，见面都是平安，就是平安。国语教会好像很少见面说平安的哈，但是台语教会倒有很好的传统。那么这是非常合乎早期教会他们的彼此的问安。但这个平安也有一个意思，平安不是平安无事，平安是跟神有一个好的正确的关系。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最后一章第五章第23节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神的平安给我的时候，是我在圣洁中与神有一个正确的好关系，不是只是神给我平安所以没事儿，没事儿，那我做什么没关系，不是。当我在神面前有平安的时候，是我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以至于神跟我有一个和好的关系。第二个，他的祝福是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神亲自与我们同在，这是第二个祝福，也是个 如果神与我们同在，他的一切当然就是我们的。不过最后第三个祝福十八节，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每次的祝福祷告也常常提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恩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他本人与我们同在，他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他的平安也与我们同在，也盼望我们都能够享受神所赐给我们这一切的祝福。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的时候，再一次被提醒，多少时候，主啊，我们所行常常跟圣经上所教导我们的有所偏差。主，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愿意回到你的面前，靠主的恩典能够重新回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来，也教导我们教会如何在教会的惩戒上能够谨慎地按照你的教训而行。主，我们何等的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在主的教训上能够按照规矩而行，好让你的名在教会当中得到荣耀，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